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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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请看一下七十三页嘛。我会查了一下那个婆罗蜜多的那个梵文哈，就是第一个是长音啊，帕拉米塔。如果要切的话是这三个，那整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事业成办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哈 ，perfect。好，七十三页这边讲到的是说，什么是最大乘佛教的三种特色？先从第一个是理论嘛，哈，理论是什么？智源嘛，那智源导师是举个三个字来说明啊。那当然讲的内容是一样，不过可以用三个字，分别来说明他的理论。我们刚早上已经讲到瓜福二是心嘛，哈，那接着是瓜福三是性，那性是什么呢？就是法性平等的哈。如果佛法用缘起法为宗啊，那缘起的事项所显现出来的万事万物就是有很多的差别哈。可是现在它以法性为中原，就是为主要哈，为主或者为首，就像禅宗说性生，何其自信能生万物哈。这个是在我看注脚六十二就知道是在六祖大师的那个《六祖坛经》里面引出来的，是说大师六祖大师慧能大师那时候悟的时候，他居然跟他的师父讲，哎。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就是说没有想到呢，自信它本来是清净的，没有想到自信本来不生灭，所以何其就是没有想到的意思。那天台宗说什么？在七十四页这边，天台宗说性具啊，七十四页哈。那先手中说性起，不管这三个三家的说法，都是从无二无别的法性啊，诸法实性而生而起，所以会通到最后呢，诸法实性它是圆通无碍的哦，不同四法界的差别啊，四法界就是先手中他要提出四种法界其中的一种啊。好，我们请看一下注脚的63瓜符二哈，中观经论这边，天台宗性具法门啊，以为十法界呢，一每一个法界具有十法界的哈，所以一个法界就是性具而成就啊种种。所以其他的九法界呢，在那个法界只是没有显现而已，可是这个九法界也不离开这个法界，就对了，这一个法界里面具有其他九种，可是显现的时候就像它没有显现出来了，可是这个九法界还是没有离开这一法界，所以这样呢就这样一法贯摄或融摄在一切法中，那一切法呢又含摄在一法当中。 那再看瓜福山哈，所谓的性具呢，就是一切法自然存在，它既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而这种存在呢，不是单一的存在，又是互相联系而作为全体而存在。所以，智者大师就用一法界，具有其他九法界来说明十法界内容哈。性具了哈，就是一个法界具有一切法，就是性具。那什么是性起？我们也请看一下注脚64哈。也是中观经论的说明哈。像贤首宗啊、起信论等，也主张不起不离哈。那天台宗的主张差不多也是相近的哈。但是呢，它是侧重在平等一如无差别，所以说举妄其真，就是说举妄其真，就看到世间的事相种种的差别，知道它的背后或是它究竟的真理是没有差别的哈。就一切现象啊，或是虚妄的事相，皆即是本来即灭的哈。反过来说呢，从真起妄，全理为是哈，就是世间虽然有种种这些现象，种种人啊，种种形形色色的房子、车子等等，这些呢都是真如的显发而已。所以，所以从本性哦，诸法实性现起一切现象，这是性起法门啊，就是贤首宗说的性起，然后这跟唯识家所说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性起基本上还是比较偏说本性清净的那个，好，那唯识刚好强调的是不是有本来清净的心的哈。那我们接着一样再请看注脚65的瓜普一这边啊，像天台啊、贤首禅宗等啊。着重于法性，所以自称为性宗了哈。那从法性平等不二的立场来说，一切事相都是法性所容摄、所包含啊。一切染净法相啊，清净的法或是杂染的法，可以说就是法性的现起哈。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都是以法性为宗嘛哈，所以。就有所谓的性具啊、性起啊、自性所生这样的说法哈。一切法呢，就是法性，可是也不是，就是跟法性不异法性的哈。不但法性不二哈，性跟相，就相是比较属于差别相，性是属于那个背后的真理或是那个道理，也是性跟相也是不二哈。所以理跟事也是不二。由于理跟事不二，所以到达了事事不二，就是事相上也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类着重法性的学派，也自然它是着重的是没有差异，就是不异的，它是主要是要圆融。那我们接着看瓜福二，在如来藏师研究这边哈，我们看一下第四行的最后两个字开始哈。第四行，如来藏说可说是中国佛学的主流，有看到吗？好，那这样去观察，那就是性起啊，或者是性生啊，是天台宗的性具，说明上。虽然是不同，可是基本上是以性为主，以如来啊性法界性为宗本。那我们要请注意接下来这句话哈，就是这一法门啊，经中国佛教学者融会发展，与原意有了相当的差距离了哈。不过却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哈，就是除了中观跟唯识之外，也有其他独到的见解还有立场。 那基本上他们强调就是有本具的思想，那这本具的是清净的、哦、好，这个是从理论智源来说有三个字嘛，一个是一，一个是心，一个是性。好，那回归虽然有用这三个字，可是回归的还是说的是法性或是诸法实相。那接着好，我们请看方法。方法是自检嘛，就因为理论呢，既然是圆融无碍，可是修行的方法当然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融摄，不用用很多方法了，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最圆满的佛果。那根据这样子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境界或是这种意境呢，就是中国的禅宗还有念佛是比较有办法凸显这样的特色。那也影响到近代了哈，禅禅跟念佛。那接着是修正是特色是自顿嘛哈。那理论既然是最圆融的，方法既然是最简单的，所以如果知道了一种，其他的就知道了，所以它的成就当然是很快的哈。请看75页这边。就会有所谓的一生取伴哦，一生就有办法成就啊，三生圆正，即心即佛，即生成佛，种种的思想就发挥了哈。那请看一下注脚66这边哈。导师说到菩萨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好像是慢了哈。那三生圆正啊，即生取伴。难道就是快吗？那为什么会这么讲？那导师的认为是说，事实上是你虽然很快，可是你累积的功德并不是那么多了哈。所以照理讲，照因果法则来讲，这样成就应该不是那么大的，所以应该是成就是比较小。大积功力则成大者，就是还是。他是还是赞成比较正常的修行方式的，菩萨修三大阿僧祇劫啊，菩萨行六度万恨，多生累劫来成就自己的福德与智慧，到最后才能成佛。那这样子才是比较符合因果法则的哈。所以好，我们看为75页这边哈，本文啊，所以。因为有三生圆正即心即佛这种思想，所以对他们而言，对这样的修行的人而言呢，成佛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只要我们能承担向前勇猛精进就可以了。所以有修禅的人，他就会认为说有很有信心，那信心很具足，他认为说即生自生就是佛了，乃至密宗他们有所谓的天慢，就是相信自己自身就是佛。那这边的天慢就是以自己是佛还是菩萨，就是以自己认为自己是佛已经是菩萨自居啊，这个叫天慢。在这样子理论自圆方法自检乃至成就自顿的这种思想体系之下呢，事实上大师这样子，虚大师所说的大圣教理呢，其实导师认为应该是大圣中的最大圣，上圣中的最上圣。所以他这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等一下导师会提出他不同的看法。因为虚大师认为在中国佛教所修行的法门说的是大圣教嘛，可是导师这边就稍微回应一下说，事实上所谓的大圣教并不是印度那时候或是说早期中国的所谓的大圣教，反而是急于求证的最上圣或是最大圣教。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瓜福六这边哈。那这样子的最大圣的修行，还有他的思想的特色是什么？这自圆自顿的法门，在中国佛学或是我们的文化史上，真是万丈光芒，因为有很多宗派追崇嘛，哈。我刚也有看到有像天台宗的、显手宗的，乃至禅宗的。那这边接着举的是禅宗啦，虽然修正是自顿啦，可是还是你要实际要去操作，实际要去努力。就像禅宗他一下就开悟的，就像六祖慧能一听金刚经的经文就开悟的，事实上是很少，甚至说应该是只有他吧，只有他而已。那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属于就是渐修的啦，可能要经过十年二十年才有个入手处。那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有几个禅修者呢，可能躲在深山里面，看到别人来就呵斥他说，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所以导致说原来悟道以后还得向深山里养道绵密用功。这个话呢也是要去思考，因为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那个禅宗语录啊，很多那种祖师开悟啊，就是不能说莫名其妙了，就是说就很快嘛，可能扫地扫地扫到石头碰到竹子他当下就开悟了。有看过这个吧，应该诸位应该有看过或是听过。所以也有人就是会去想说，这样子的开悟是真的开悟吗？还是说他只是对佛法有一点点的认识，所以他要进步的修行？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当然也不能只是用想的啦，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诸位有没有遇到那个禅修禅定很有成就的？感觉是很有成就了，可是他出禅定之后开始就也不能说禅定啊，他出了静坐之后呢开始找人家聊天啊什么的，那我们就可以依这种行为去想说，他刚刚真的是有得到禅定吗？对，我们可以用一些事情去推敲或去观察嘛，所以也不是说禅宗的那种体验是假的啦，也不是要说这个，只是说我们可以去观察这样也可以避免我们自己太相信某个人说的话，认为说的都是真理，可是事实上很有可能那他还没有真的体悟到。如果真的体悟到是应该不用修行的，是吗？所以体悟到了是还要再修行呢，还是不需要修行？要啊，悟后起。那我问你，佛陀成佛之后他平常的作息是还在修行还是没有在修行？对啊，因为佛陀他成佛之后，如果我们看阿含经或是其他经，都是早上托钵完，他可能托钵之前他可能就是静坐嘛，这个在经里也看到。所以这边只是说可以观察一下啦，看看别人也观察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读了经，读了懂经，那突然间会觉得，或是读了懂导师的书，突然会觉得自己的境界跟导师一样，或者就是经里面的境界了哈，可能就不是很好。所以可以就是这几句话也可以让我们提醒自己。好，这个是禅宗了哈。那念佛也是24小时持名还是专心一致，就是以佛号为念哈。所以对这个圆圣圆顿大圣呢，只要我们肯相信肯修行，那一定是以自己为主， 那自己还没断除烦恼，就是要努力啊，要尽心尽力的成佛，得到大解脱。那这样的思想啊，发展起来成为那时候佛教界的啊公认的准则。那所以他就不会在一些事项上浪费心力哈。不管是刚出家的，或是老来出家的，那也是希望用这个为目标嘛哈。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最大声的实践的那种立场哦，还有那个与社会。当时候社会是慢慢都脱节的，所以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佛教界呢，实际上比较属于自修自了的，不管是在家或是出家的。那这样子的实现呢，事实上是最大乘思想的实践，而不是所谓的大乘佛教的实践。好，我们请翻76页。所以这边有个小节，就是说，中国的教理虽然是大乘，虽说是大乘啊，这如果我们仔细去推求，应该是说是最大乘的哈。所以修行也不是像徐大师所说的小乘行，事实上这个就是最大乘的修行。所以基本上导师会归的两个，就是理论跟实践都是属于最大乘的哦，所以。理论跟实践还是有符合啦，因为他要反驳那个前面所提到的这边啊，就是在66页这边哈，就是导师的观点嘛哈，就是就。禅师跟大师都认为，那时候的中国佛教的教义来说是比印度还要好，可是在实践上是没有像大师这样子，就唯有大师才能表现出大圣的慈悲精神啊。但是主要是要反驳这边，事实上那时候中国所谓的小圣行或是大圣教，基本上就导师的观察，他的推论呢，你可以说是他的观点呢，这个都是理论跟实践都是属于最大乘，而不是说理论是大乘，实践是小乘行啊，并不是。导师的认为是，就是这边76页上面那两行啊，就是要回应这个。事实上，那时候中国佛教的修行呢，跟实践啊，理论跟实践都是最大乘的啊，并不是有差距。事实上是没什么太大差距的了哈。好，所以他接着又整理一下哈，就是理论上是自圆自妙嘛哈。那从修行上说呢，圣者的心境呢，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知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接下来有几个我们可以去思考或去观察的现象哈。说觉得大圣应该是入世吗那不知道入世跟出世无二无别，就街头十字街头好参禅，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呢，都是不离开世间的。那觉得大圣应该要慈悲救济众生吗那以前就是这样子，这种理论，实践在修行，他的心境呢，他会有一些说辞的哈。那这样就会举说像释迦佛还没有出王宫之前，度生已毕，就说他已经成就了救度众生的事业了哈。那是怎么度呢？度佛心中的众生了哈，成众生心中的佛了哈。所以，请你来喝茶。什么等等都是在度你救你哈。那大圣应该要不要布施的哈？那他不吃一念缘物就六度万恨发法现成了哈。不知道今天晚上耳朵会不会痒？ 刚好跟我法名一样。你说不会啊，就是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布施之类的哈？然后他们会说，哎，这个就像，哎，有太阳，哦，白天太阳那么大，可是眼睛不好，没看不到的人，瞎的人看不到，不能怪老僧了哈。所以他就是这些从这些自圆自妙的理论呢，那在实际上。他们修什么方法，他们都有他们的说辞啊。导师也是举例了哈，就是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这么回你哈。所以这边有个小结哈，是总之呢，不是一一消归自性，就消除差异，那回归自性，就是一一回归不二，不二就无分无别嘛哈。这样子总是叫听者无话可说，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好像是啊哈。可是尽管无可奈何，心中老是有个问题的哈。好，这个就是最大圣的特色了哈。他们也有他们一个说辞。那接着是瓜福七啊，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界啊，就是圆顿大圣的看法了哈。那虚大师深入中国佛教传统。所以他说啊，上不争五天，下不争各地啊，崇仰中国佛教教理为最高准则，为中国佛教的教义而尽最大的维护责任的哈。上不争五天，这个五天是五个天吗？五种天吗？五天应该是五天主的简称啊，就是古代的印度它。又分为五个嘛，哈，中西南北中间叫五天主，然后为什么叫上不争五天？就是，他不检验从，因为佛法从印度传来的，所以他不检验是从哪个印度啊，印度哪里传过来的？那下不争各地，就是他传到哪里啊？因为上是源头嘛，下就是他传播到哪里。他不去争验佛法从哪里传来的，那也不去检视他传到各地的变化，他反正就是以中国佛教的教理为最高的原则，那就是要维护中国佛教了哈。好，我们请看一下注脚73的瓜福一啊。瓜福一，请看一下哈，这个太虚大师他的著作里面的，就有僧团，那僧呢应该以什么为宗哈？简单的说呢，就是根据佛法了哈。那世间有改变嘛哈，那方法不同，那能。所以他今天呢，就是不上不争五天，下不争各地，还取中国本部2000年来所流通阐扬者为一旨呢。在蓝严菩提之大圣佛法，莫备于正旦，就是在中国是最完备的哈。那有小圣。那时候也有流行，在中国那时候也有一些小圣或是声闻圣法了哈。好，那接着请看瓜福二这边哈。太虚大师对佛法的看法，自己有说三起的哈。那第二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那这主要强调是说啊，大圣八宗平等啊，认为八宗的境还有果。就是所对的境还有所得到的果都是平等，只是修行的方法有差别哈。好，我们接着请看77页这边啊。所以可以这么说，虚大师是对中国的圆顿大圣呢是无比的忠诚哈。近在的大德当中是没有比大师更值得尊敬的了哈。那 在民国1924年，在优大师的优婆塞戒经讲录自己又说到了哈，他希望呢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就生在末法乱世佛教衰落的时代，他是以初发心的心境来弘法救度一切的众生乃至出家人哈。他虽然知道可能那时候的所谓的极顿啊极远的说的思想，可是他就说没有及时成佛的贪心哈，就全心全力去为法为人，所以他没有心力再去及时成佛。所以大师他的行为的准则是以菩萨戒为菩萨戒本。那立志在整顿僧伽的制度了哈。但在17年啊，一样这个是虚大师的啊，人生佛学的时候，他又说到啊，大圣有圆见跟圆顿的差别哈。经以适应众真验啊，众考察众。秩序重证据的现代科学化故的原因呢，要用圆见哦为大圣法的中心哦。那在17年一样是讲那个弥陀学纲的时候，说学佛的办法是进化主义，由人生而成佛。大师的思想呢，他是从中国佛教的圆顿思想受到启发的哈，那因为当时的环境，所以他知道神学式的或是玄学式的理论跟办法已不能适应那时候中国佛教，所以他凭他自己卓越的领悟力啊，直叹大圣的真实意呢，宣扬由人成佛的菩萨行，这样子实行的意义上，从这个实行的意义上。他也是跟大圣的本意是相近的，就是神学士跟玄学士就比较属于那种神学士就是信仰，如果你相信有个神外在的神，那你的理论基础就是你相信有个神，所以你做研究的话就是以信仰为出发点。那刚好佛教并没有承认或者承认一个神啊，所以冲击性会比较小。在西方一开始研究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上帝是否存在这个议题提出很多讨论研究，那对他们的宗教师而言或许冲击性会比较大了哈。至少释迦牟尼佛是有历史的依据的哈，那我们不强调有一神嘛啊，一个神独立的神，我们强调是由人而成佛的，所以这个跟当代的那种神学式的研究那种出发点就不太一样了。好，我们接着请看77页这边。那为了诱导中国佛教呢，那也尊重那时候的社会情况嘛，所以由人生正行向佛道这样的行为，因为要阐扬这样子的大圣行为，大圣意的教法的行为，所以他导师是用导师是认为了哈，虚大师不惜说中国佛教的修行是小圣的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师他是虚大师他是生存着从中国佛教传统出家学佛，他一定会知道参禅念佛是自顿还是自远自简的自意的究竟大圣，他不是不知道，但是问题是有些事情像入世利他，在那时候当时的佛教界呢，道理上大家都懂，可是实行上就是有障碍，就是没办法那么容易。那又由于呢 顿大圣是小圣即证精神的复活嘛，所以称这样子的这种精神叫做小圣行。所以主要是要大家去认识所谓的大圣行，所以称那时候的圆顿大圣叫小圣行。那是因为他的悲心很深重，眉毛拖地，眉毛拖地。这个导师在注脚79，眉毛拖地是什么情况？他是说他在上帝爱世人说了一句眉毛拖地，那表示慈悲心重的意思的哈。这个是成语，我目前是没有查到了啊。眉毛拖地，这个导师说是成语嘛哈。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虚大师导师认为啦哈，虚大师他也是知道圆圣大圆顿大圣在那时候中国佛教界，可是他又不好直接明白的说他们不好，所以用小圣行去形容他们，希望其他的人呢可以重视，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不足，还是说我们急于求证这种心态是不好的。所以那所谓的小圣行也不见得是大圣本身的小圣行啊。所以这边也是反驳那个詹师他所提的入世的精神，他以僧伽参证为证啊，为例僧伽参证为例来说明，他也是反驳他。好，我们接着请看瓜布巴这边哈，探讨说大圣教修小圣行的演变过程哈。从一开始佛陀在世的500年以众生闻佛教，那大概佛缘就依佛教历史来看，前500年呢，主要就是导师会说啦，那是为了适应那时候的众生嘛，因为那时候的众生大家都修苦行修解脱行，所以以那时候为重的声闻佛教，就是强调要先解决我们的烦恼断除我们的烦恼，随机的度化众生。那慢慢的我们之前也有看到嘛，今天也有看到，就是跟时代慢慢的有些隔阂了。在部派佛教，他开始去分析一切法嘛，那俱舍论不是将一切法分为什么？一切法是什么？五味七俗法，有听过？应该有听过了哈。在一开始的时候，佛陀住世的时候，是先叫我们观自身嘛。我早上也有讲，就众生来说，有五蕴嘛，对不对？就是五个类别，把众生分为五个类别。那部派佛教它慢慢的像俱舍论，它将一切法分为五味七俗五法，好，那就是分析。那分析到最后呢有些事实上是他们深入禅定观察到的，所以一般的人一开始没办法去理解或是体会为什么可以观察到什么是色法。那色法里面还有所谓的什么形象或显象，那到底是怎么去观察？一般开始不知道嘛，所以慢慢的，那佛教界好像跟世间有一点脱节的，佛教好像不是解决众生的解脱，或是解决生死根本，而佛教慢慢的变成去研究法分析得很透彻。所以佛法那时候变成一种金字塔顶端的人在学习的了哈。那这时候就所谓的有另一群人认为说佛陀在世他的那或是佛陀之前所行的菩萨道那些行为做布施乃至救度众生等等的菩萨行， 跟兴起的这些团体应该回归佛陀本怀，这些应激而起，这是属于大乘佛教嘛。那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教的兴起？导师这边77页这边有讲到嘛，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法不仅是出世啊，不仅是为了断除烦恼，为了自己断除烦恼，而是呢也是要入世去度化众生的，所以不仅是自利，也应该是利他的了。那问题就会来了嘛，就是怎样才算是入世？那到底是要先出世还是先入世呢？那导师说先入世呢这根本是说不通的，因为众生一向是在这个世间，生于这个世间，那死于这个世间，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做一切事情嘛。那就算是能治理国家或是平天下的大道，这个也是属于世间的常事的。世间的常道是什么？我们之前有讲嘛，就是念事呢，这个人人都会了，也不需要佛法来提倡。所以称这样子叫做入世呢，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入世，我们现在都是入世的，所以也不需要大圣来弘扬啊。所以这样子也不是不会让我佛教界来或是大圣来赞扬他了。那另外一个是说先出世啊，先也都会认为说自己未能解决，怎么有办法度人哈？自己都还没有断除烦恼，还没出世，怎么有办法入世哈？所以应该要怎样真修实悟一番，等到生死已了，解脱自在的时候，再来入尘去度化众生，广做立身的大事业哈。那这样子的观念呢，事实上虽然他也是希望度众生的哈。所以他跟声闻圣者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他虽然也是希望度众生，可是他的方法是先断除自己的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圣或最上圣的修行。那如果假设有非凡的根基呢，那也就是可以普利人天啊。可是一般的人如果先出世一番，先断除烦恼，那一旦成为佛教的准则在家出家年轻或老的，那大家都是一样跟随这样子的风范修行的话，就会形成虚大师所讲的说大圣教修小圣行的病派。那这样子的病态呢，事实上在那时候的中国佛教界也是有的哈。这个是事实的哈，这个百口莫辩哈。可是导师这个人虽然发现问题，他也想说试着从不同角度去说明他了哈。虽然不见得会马上改变那时候中国佛教界的现况，不过他也想提出一种看法就是让大家去思考。那所以他就写过这一篇嘛，自利与欲利他。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他这边是怎么说的那佛教的慈悲利他是很伟大的那但是呢，到底是谁才有办法利他？要怎样做才算是利他呢？那是一定要自己大彻大悟不可吗？这样中国佛教界就是那时候到底有多少大彻大悟而解脱自在的人那假设只是少数的话呢，那对多数的人而言，那要说要做利他的事业，事实上都是不够资格的那这样子的思想就会慢慢的导向说，那就是先急求自利就好了。那如果急求自利，这又与那个佛教界口口声声说要慈悲利他， 还有少做慈悲事情的原因有关呢、啊。那大彻大悟，最后能解脱自在的，才能以神通变化，才能看到众生的根基，那替人解决问题，断除根本的烦恼。所以这样子的立身事业哦，慈悲立身的实行实在是太难了，那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哈、哦。好，我们接着看三哈、哦。明大圣真正的菩提心、啊、虽然导师是不太认同所谓的说大圣修小圣行，可是面对那时候的社会环境，或是那时候中国教界呢，他还是提出大圣虽然他不赞成嘛，那不赞成也要提出什么才是所谓的大圣教了。随顺世俗向世间，不算是入世的哈。可是如果我们强调要出世解脱，先解脱自己，先解脱来说，这样子又比较像是小圣。那怎样才算是入世为本的大圣呢？那关键在什么？就是要发菩提心了。那最上圣者要你从发圣依菩提心下手，好，那是先要真修实悟的老路子。因为为什么要从圣依菩提心下手？我们先看一下圣依菩提心，然后在注脚84这边哈，圣依菩提心呢，是大圣行者悟入无生法忍，正道真如实相。那在这个时候，真实的自境当中呢，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哦，没有时空相啊，没有所谓的清环赤白相，就是也没有心事相，就是人观的心啊，所取的境界等等都没有就对了。所以经中常说，不生不灭啊，非有非无，不可念不可说等等，就是你证到诸法实际哦，还是说你得到这个圣依菩提心的时候呢？事实上，不能没办法去说明。可是这样子一开始凡夫怎么有办法证到？那好像就是要让我们强调说，我们一开始还是要先断除我们烦恼为先嘛。所以导师这边才说嘛，最上圣者就是最大圣的人呢，都会强调说要从圣依发圣依菩提心开始。那这样子就会导向我们不好意思，就会导向那个修行者呢，就是要从自己断除烦恼先开始的哈。那这是最上圣或是最大圣者的主张。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秘密圣者，他认为呢有一个更高妙在79页这边哈，更高妙的大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还是要追求那个最好最高尚的啦哈。所以等于这两个都还不是一般凡夫有办法开始入手去修行实践菩萨行的，那第三个才是一般凡夫有办法做到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这边。其实发菩提心的真实的意义呢，是愿菩提心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誓弘誓愿啊。那我们请看一下注脚85这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那再请诸位一起看一下。发菩提心呢，首先是要对成佛还有度众生要有信心的哈，要有大愿。那因为看到世间的恶劣种种的不如意呢， 那也看到众生的苦恼，那深信有究竟圆满的佛果可证，那唯有修正成佛才能净化世间，那救一切众生。所以深信深信事实上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就是深信之后呢，在我们思想上会真的改起了一个作用，会有改变。那思想改变它会表现于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当中啊。这个有点像导师在讲解释那个智慧的修学历程啊，闻思修正嘛，哈。在闻慧成就的时候，闻慧啊，闻所成慧成就的时候，事实上你也会具足什么？闻慧成就的时候具足，这个也是学佛三要里面的闻慧成就具足啊，正见。闻慧成就具足正见，所以大家都蛮熟的嘛，闻思修正，对不对？但闻慧具足就听闻的佛法，那我们对所谓的三宝说听闻的佛法坚信不疑的时候叫闻慧成就嘛，那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的算是功德嘛，有个叫什么信根成就，信根具足了哈，那闻之后信根具足了，那在实践上我们思想会改变嘛？所以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另外导师有说另外一个名词，思所成慧也可以叫做，哎，还是后面会讲的。戒所成慧了哈，为什么会叫戒所？因为你思想改变嘛，你确定佛法讲的内容，那你思想改变表现于什么？身口意三业上。就自然而然我们的三业就朝向清净，做的就是那个，所以戒也是一种习惯嘛。那修所成慧这个时候就是要跟定相应，定相应那有慧的观察，所以定慧均等正道的时候，就是圣意的智慧，圣意。所以虽然这边讲的这个就是说发菩提心一定要深信的，所以这样子的深信呢，事实上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事实上个人觉得是在思想上也是有改变的，那表现在行为上我们才会觉得看到世间种种的不好，看到众生种种的苦痛，我们没有退失我们的菩提心啊，我们自己遇到问题也希望突破它，那也希望帮助其他众生，要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最后才有办法成就佛果了哈。那接着 一样是注脚八十五啊，注脚八十五的第三行最后哈。那由此信愿而发心，称为愿菩提心，或是信愿菩提心的哈。所以凡夫虽然没办法哦，一开始就得到所谓的圣意菩提心，可是我们从发愿或是愿菩提心入手，就有办法得到最终的佛果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注脚八十六好了。不好意思，好，我们先看回本文好了，先看回本文，在七十九页这边呢，哈，七十九页这边啊，如果一心上求佛道啊，只知道我要成佛，我要证大涅槃，那一切所做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啊，就是这样，天天想成佛。那要成佛，就算我们读大圣经说大圣法，这根本就不算是大圣，就是佛圣的种子，因为一切都是以我为主嘛，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就跟菩提心不相应嘛。菩提心就是要希望其他的众生都能断尽烦恼，希望一切众生都能离苦，所以我们一切做了一切，不管是布施、诵经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啊，这时候就不算是大圣的菩提心。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再继续。